第266集，左继高是真君子，播音微信哥。曾国荃父子一行到达水西门码头时，江宁城已沉浸在一片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了。各大衙门、商号以及有钱人家的大门口早已张灯结彩，装点一新。从他们那高高的围墙里传出的不只是鞭竹的鸣响，还有各种诱人的香味和悦耳的管弦之声，以及能使满天雪花融化的热气。同治十年即将过去，营柱上的旧桃要换新符了，人们在祭神、祭祖、祭天地，祈祷着新的一年里在祖宗神奇的保佑下升官发财，阖家吉祥，平安顺畅，事事如意。乍看起来，江宁城是繁华的、安宁的，尤其是那秦淮河的画舫戏竹、夫子庙的百叶杂耍、胭脂巷的红男绿女、贡院街的肥马青裘，更把这个六朝古都点缀的温柔富贵、风流旖旎。细看却不然，不用说城外那些烧砖的破窑里、低矮的土堆庙中，城墙边一个接一个用旧席烂板搭成的小窝棚里，就在城里的屋檐下、桥墩下，以及那些形形色色的破烂棚子里，不知蜷缩着多少奄奄一息的饥民乞丐、逃荒流浪者。他们面黄肌瘦的面孔、深凹失神的眼睛、用麻袋树皮裹着的身躯，还有那就在他们不远处躺着一具具冻僵的饿殍，把江南第一城的繁华表象撕得稀烂，把同治中兴的神话揭露无遗。江宁城里地位最高的衙门两江都署，迎来了他复建之后的第一个新年，本该盛装浓抹，热热闹闹的庆贺一番，但由于他的主人素来简朴，更因他在年前到城里城外巡视了一遍，亲眼见到朱门酒肉臭、路有冻死骨的景象展现在他的治下，心情异常沉重。他吩咐家人只在大年三十夜晚和初一早上放两次鞭炮，其他日子一概不放。酒肉果品不可过丰，全家老老少少一律不做新衣，略比平日干净整齐点就行了。大门口除悬挂四个大红灯笼表示吉庆外，所有一切与往日无异。因九弟的到来，曾国藩的心情异常兴奋，接连长谈了两个夜晚，曾国荃将在猛虎山上做客的一节暂时不提，先告诉他康福的消息。
康福还活着？
曾国藩惊喜万分，接着又喃喃自语，那年打扫战场一直不见他的尸身，我便存有一线希望，莫非康福没有死？果然现在还健在，真是天佑善人。曾国荃把去东梁山访康福不遇、见到其子留下字条一事简略地说了一下，又将康崇着实夸奖了一番。
你怎么会知道康福隐居在东梁山呢？
康福还活着，给重病中的曾国藩很大的安慰。
我在狄更码头上偶遇集字营一旧部 听他说起的。
哦，曾国藩没有再追问下去，他两眼望着烛光出神，好似在回忆与康福相处的岁月，好长时间才轻轻地说了一句：
也不知康福什么时候从武当山回来，我真想有生之日再见他一面，我亏欠他的太多了。
这个容易，曾国荃说道，过段时间我派人把他接到江宁城来就行了。
也许是兴奋过度的缘故，曾国藩的旧病又发了，头昏眼花，右脚麻木，耳鸣不止，一连几天不能开口说话。同治11年大年初一，曾国藩在仆人的搀扶下勉强出面，接受江宁文武的祝贺，并率领大家往北向太后、皇上叩拜。仪式刚一结束，便又卧倒床上。江宁官场新年互拜的闲聊中，都免不了一个重要的话题：公保曾侯病情严重。大家都叹息着，说过去的经营太艰苦了，这些年的公务又如此繁重，认识铁人都难以支撑。也有人悄悄议论，说老中堂的病主要来源于前年的经案，外惭轻易，内疚神明，这种身灵深处的悔恨所造成的痛苦，要比劳累给人的伤害强过百倍。两江总督衙门更是笼罩的一片阴云，欧阳夫人夜夜对着祖宗牌位默默祷告，祈求祖宗在天之灵保佑夫子早日康复。欧阳兆雄带着几个名医天天进府诊视。前年曾国藩在天津时写信要儿子做棺材，季泽兄弟不忍心做，眼见这次情形严重，季泽悄悄地跟九叔商量，要不要把寿器先做好，并说有现成的建昌花板在。曾国荃想了一下说，
迟早要做的，现在就做吧。
于是都署东侧的几间杂房里，三个木匠开始敲敲打打了。到了初七后，曾国藩的病势渐有好转，头不晕了，能吃点稀饭了，便挣扎着起来，把前几天的日记一一补上。刚写了几页字，又觉得累了，只好闭着眼休息，略歇一会儿。感觉到了好一点，便又拿出一本《理学中传》来阅读。
大哥，我给你一样好东西。
曾国荃走了进来，一只手放在了背后，脸上洋溢着欣喜的光彩。这一瞬间，使曾国藩想起了30年前跟着他在京师读书的那个17、18岁的九弟的神情。
有人给你寄来一封信，你猜猜是谁？
给我写信的人成百上千，我哪里猜得出啊。看着九弟这副高兴的模样，做大哥的也受到了感染，干枯多皱的脸上略露出一丝浅笑。
你是绝对想不到的，是左老三从西北借来的。
曾国荃躲在背后的手高扬起来，两个手指夹住一个大大的信封。
是左继高的信？
突然之间似乎顿生力量，曾国藩竟然站了起来。
快给我看。
也不能怪曾国藩太激动，这个西北战场上建立赫赫战功的老友，自金陵攻克之后已整整8年没有来信了。 尽管曾国藩曾主动给他写信表示友好，也尽管有关西北的粮饷曾国藩一粒不缺，一文不少的准时发出，尽管应他之请将湘军的后起之秀刘松山派出支援，左宗棠却始终没有一纸亲笔信给曾国藩。寄来的信函全部都是冷冰冰的公文。这些年来，每当想起湘军创建之初，左宗棠所给予的大力支持，尤其是靖港败后欲再度自杀的那个夜晚，左宗棠一席与众不同的责骂所起的巨大作用，曾国藩都觉得对左宗棠有所亏欠，甚至连左宗棠骂他虚伪，这对一向以诚自命的曾国藩来说是伤透了他的心，他也能予以体谅宽容。不过左宗棠的倔脾气曾国藩是知道的，实在要犟到一头去，自己也无能耐拉回来。现在这个英雄盖世的金亮居然万里迢迢地寄来了私函，信封上端正地写着曾涤生仁兄亲启，跟道光咸丰年间一个样，曾国藩不觉油然而生亲切感来。他拿起剪刀小心翼翼地剪开信号，里面跳出左宗棠尽秀兼备的字迹。他擦了擦眼睛，然后抖开纸，聚精会神地看了起来。曾国荃站在一旁，只见大哥的脸在微微抽搐，手里的纸在轻轻地颤动。曾国藩看着看着，终于双眼一闭，身子像椅背一仰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叹道：左继高毕竟是我辈中人呐，他是个真君子。说话间，信纸从手指缝间飘落下来。曾国荃拾起一看，信上写着：狄翁尊兄大人阁下，寿卿壮烈殉国，其侄锦堂求弟为之写墓志铭。弟于寿卿没有一史之往事，而无十八之旧闻，不堪为之铭目，可安寿卿忠魂者，唯尊兄心生也。八年不通因问，世上议论者何止千百，然皆以己度人，漫不着边际。君子之所争者国事，与私情之厚薄无关也。尔弟素喜意气用事，亦不怪世人之妄猜臆测。君卿先去，弟泫然自愧，弟与兄君年过花甲，垂垂老矣，今生来日有几何，尚仍以小儿意气用事，后辈当赛之。前世如烟，何须问孰是孰非，余日苦短，唯互勉自珍自爱，细作一联相赠，三十余年交情尽在此中。知人之名，谋国之忠，自愧不如原谱。同心若金，功错若石，相期无负平生。
大哥，季高向您赔罪了。
曾国荃也很激动。
不是赔罪，这正是季高的心地光明之处。
曾国藩慢慢地站起，握着扶手立着，然后离开靠椅，在屋子里慢慢地走了两步。
知人之名，谋国之忠，自愧不如原谱。他在心里默默地念着，想起了处理天津教案期间 总理衙门转来的左宗棠的信。那封信以激烈的态度、尖锐的言辞，指责京案办理的错误，赞扬京民的爱国热情，就差没有明骂他是卖国贼了。以左宗棠的名望地位，当时这封信给曾国藩的压力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。而如今这谋国之中自愧不如的话，岂不是婉转地表明了左宗棠对曾国藩处置京案的肯定？因京案而身心受到巨大刺激的前湘军统帅，是多么需要别人在这件事情上对他的理解，尤其是像左宗棠这样的人的理解。曾国藩不仅因此而画出了与左宗棠的多年闲猜，甚至于对老友生挖出感激之情来。他突然停下了脚步，重新坐在炮椅上，右手习惯性地摸着胡须，笑着对弟弟说：袁婆，我给你讲一个关于季高的最新故事吧。
左季高的故事是最多了，今后可以编一部书，不知大哥又听到了什么好故事啊？
左季高在兰州当陕甘总督，当年他隐居在东山白水洞，几个邻居想去看看他，当然也想借此出去观光观光，于是写封信寄到兰州。左季高回信邀请他们去，并且寄来三个人的盘缠。白水洞三个老农夫结伴同行，跋山涉水到了西北。左季高见到这三个老乡，比见到朝廷派去慰劳的钦差大臣还要高兴。一连三天跟他们在一起吃饭，与他们共一个铜水烟壶里吸烟，畅谈在东山耕作的往事。左季高待微时相邻的真情实意，令部属们感叹不已。这天晚饭后，季高又与三个乡邻随便聊天，天气很热，他干脆脱去衣褂，露出了一个大腹便便的肚子。躺在靠椅上，他摇着大蒲扇问乡邻：
你们看，今日左三爹爹与昔日左三爹爹有什么不同啊？
一个说：你老跟20年一个样，还是那样随和没架子。
另一个说：也没有老嘛，跟先前一样健健壮壮的。
第三个说：就是一点不同，先前的肚子没有现在这样大。
季高很得意，拿蒲扇拍了拍大肚子说：
你们可知道这里装的是什么？
一个说：装的是鱼肉鸡鸭吧。
另一个说：左三爹爹在西北吃不到猪肉鲜鱼，我看里面装的是牛肉羊肉。
第三个说：
不对不对，是海参燕窝。
季高哈哈大笑了起来说：
你们都猜错了，这里面装的是绝大经纶。
三个乡邻都惊呆了，一个说：
左三爹爹，你把金子做的轮子吞到肚子里不可惜了吗？
另一个说：
而且是绝大的，怎么吞得进呢？
左季高听了，笑得手里的蒲扇都掉到了地上了。曾国荃也大笑起来问：
这都是谁说出来的呀？
还有谁？白水洞的三个乡邻一回到江阴，逢人便说：怪不得左三爹爹本事大呢，原来他肚子里有一只会转的金轮子。曾国藩说到了这里，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大哥，你大安了？
曾国荃见他笑得开心，欢喜地问道：“
答了。”曾国藩快活地回答。